好，我们这个主题是在讲我到底在爱什么。那我们如果在平常里面，这个身体有近视的时候，眼睛有近视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要怎么处理，就是去配眼镜，好，配近视眼镜，让眼镜能够看得远。那另外，如果在老花眼的时候，也当然要去配眼镜，但不要看东西朦朦胧胧的，哦，这个时候不管是近视眼还是老花眼，我们记得要配眼镜。好，这是身体的部分。那如果我们心里面在看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要学佛法，我们要学佛法，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。所以当我们学佛法以后，叫做得到法眼镜，法眼清净，也就是我们内心有智慧，能够看得清楚。那如果我们内心短视，看不到来世，看不到未来，那这时候我们要学佛法，我们要看到过去是，现在是，未来是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人生里面就知道怎么做。那这是我们要学佛法，让自己得到法眼镜。所以我们要先把佛法学好，得到法眼镜以后，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学，必须要第一个，我先认清我到底是在爱什么，从我在爱什么走出来，到我们应该要怎么做。哦，那所以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到底在爱什么。那这个如果自己有思维的话最好。那现在就我们佛法里面来讲，我到底在爱什么。那这个从我们世间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水中月，水中月的意思就是天空的明月透过空中没有灰尘障碍物，到湖面或者水，清净的水，平静的水，没有起伏的水，这个三个因缘和合之下，在水中所现起来的一个月亮，好，这个叫做水中月。当然我们知道水中月，事实上水中是没有月亮的，那所现起来那个月亮实际上只是一种假象。好，当然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以后，我们就好办。那这个是我们了解以后，我们会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会爱上这个水中月？那这是因为我们心中短视，心中看不清楚，所以在这个叫无明错觉之下，我们爱上水中月。那爱上水中月，我们就会掉在水中月，就捞，你下去捞也捞不到什么东西，然后就死在那里了，死在水里面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可以从现象界里面来看看，在我们小时候里面，我们都有一些印象的。在十五夜、十四夜、十六夜这几天里面，天空的月亮特别圆、特别亮。那我们古代里面是常常很多水，啊，那天空的月亮倒影在水中、湖水里面，那我们看着就很高兴啊。我们那时候是小孩子嘛，那我们跟父母亲讲，爸爸妈妈，我要那个月亮。好，那父母亲是有智慧的，有常识的，他知道湖里面没有月亮的，但是小孩子一直吵着要那个月亮，那爸爸妈妈怎么办？捞一盆水起来，你看吧，里面有没有月亮？哎，真的没有嘞。但是我为什么明明看到有月亮？那是因为没有智慧吗？有错觉，没有用心看，用眼看，所以才会有这种错觉啊。那所以父母亲是有智慧、有常识的，孩子是没有常识、没有智慧，他才会错觉以水中的月亮为真实，想要捞它。还好父母亲在旁边，他才没有掉下去。那我们众生也是一样，我们众生在这个世间里面，常常把世间里面这个因缘和合之下的 一切一切通通没有真实性，当成是有真实性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捞它，有溺水而死。那佛陀来到这个世间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水中月，不要跳进去里面捞它，要不然溺死在里面。好，就是我们再回来看佛陀的慈悲，就可以理解到这一点。好，那在畜生类里面的蚊子，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也会注意到一种现象，夏天的时候这个蚊子它如果看到水哦，然后水上面有灯光，那灯光倒影下来在那个水中会现起那个亮亮的好像灯一样，那蚊子是扑光的，扑光的蚊子它看到水中的那个灯很亮的时候，它以为那是灯，就飞过去要附着那边，结果一飞过去以后，以为水中的那个灯光就真的灯光，就一头栽进去，结果也死了。哦，在这个时候很可怜，那个蚊子哈、哦、死得莫名其妙。这个也是蚊子是把水中月当成真实的。好，那在人类里面其实也是一样，包括修行人如果没有到得法眼镜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。那在我们佛教里面的一个空案，有一个老和尚，这个老和尚他已经修得很好，念佛念到非常的专心，这个时候他跟大家讲，我明天中午午时十二点的时候，阿弥陀佛要来接我去极乐世界，这个时候你们大家来送我一程。那当然弟子们都很高兴哦，师父明天中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死已了啊、哦！那这个时候，师父跟大家讲：“我如果有往生的时候，我们寺前面的那个叮当啊，会叮叮当当，会告诉大家我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跟大家 say goodbye。那如果没有往生呢？没有往生的话，我们那个寺前面那个叮当没有响。哎，这个这么好，有没有往生还有证明哦？那太好了。”结果隔天中午十一点五十的时候，所有的徒弟跟着这个师父就坐在大殿正门前，正那边在念佛，大家准备送师父一程。那师父就很虔诚很专心的念念念念念到十二点准时，师父就静悄悄了，往生极乐世界太好了。结果大家就很好奇，那看看师父往生确定了没？当大家就这个时候看着师父，然后听着声音，因为师父有交代吗？有叮叮当当才有去极乐世界吗？那卖冷气的他会说：最高品质静悄悄，冷气机有水的话睡觉也会吵，有声音有水叮叮当当不好。但是师父的最高品质应该是叮叮当当，结果现在这下子师父竟然没有叮叮当当，没有叮叮当当表示说师父没有去极乐世界，哇，那好了，惨了。那大家赶快把师父请出来，师父就坐在师父的旁边。那这时候一入定一观察，这师父去哪里？师父一入定观察以后，大家到前面的那个桃子树下来，大家坐在那边，你们在下面念佛，我上去一下。然后师父就到了那个桃子树上去，摘了一颗桃子下来，从里面抓了一只桃子虫出来，那就跟这个桃子虫讲：“啊，你怎么那么愚痴啊？阿弥陀佛已经来接你了，你这个时候还不坚持，跟着阿弥陀佛走，你这个时候心打开眼睛的时候，竟然没有看到阿弥陀佛。”没有用心看阿弥陀佛，还用眼睛在看这个桃子，啊，你真是愚痴，真笨。哦，那这个时候师叔就把这只虫把它捏死以后，那个虫它是听到他的师弟开示，还有大家念佛的声音，又往生善道去了。但是往生善道虽然是善道，但是毕竟是六道轮回，还是轮回的很苦。那师叔 善巧方便度他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公案，我们知道连这个修行人的老和尚都还会这样堕落，那可见他平常有念佛，但是心还是没有真的完全看清楚，而且对桃子有特别钟爱，有习性，有爱桃子吃桃子的习性，所以这个桃子虫哦，一点都没有智慧啊、哦！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，连老和尚都会把水中月当成是真实的月亮，然后去爱它。所以我们平常是要把一些习性去除掉的，哦，像吃桃子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。啊，当了解到这些以后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如果要解脱的话，就不要迷上水中月。啊，我们如果要解脱，不要在六道里面轮回，我们要认清水中月，而不要跳进去。那如果没有去捞水中月，就先看清楚这是水中月。好，那了解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看看什么是水中月。水中月其实是包括一切一切的了，所有一切的万事万物都是水中月，因为它都是因缘和合的，没有一样东西没有因缘和合而现出来这些东西。就像刚刚讲的，水中的月亮是因为天空的明月还有空气中没有障碍物还有平静的水，才会因缘和合升起这个水中的月亮。好，那讲一切一切这个会很广，那如果我们简单说的话，就是指两类。这两类我们用一个西方的那个谚语来说，我们就比较容易记得住。啊，西方里面的谚语我们跟他改，我们不讲那一句，但是我们改了以后我们就会比较有一个印象，叫做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我们改成佛教里面用的叫做若为解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解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这是我们看到的。那抛开什么？对生命的执着。抛开什么？抛开爱情。好，那什么是生命？什么是爱情？在这边我们跟他开眼。爱情指的是五欲六尘，生命指的是五取蕴。那在里面我们就先认清什么是五欲。爱情我们是应该舍的。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财色名食睡里面的钱财，我们众生在这里面把水中月当成是真实的月亮，迷在里面，掉在里面。那我们可以看得到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这个就是为了不真实的钱财，我们在追逐，追逐里面，我们掉在里面，生死轮回。这个很简单，如果有人说，我昨天看到一堆钱财在路上，几十万了，会不会拿？大概没有人不动心了。为什么动心？因为把那些钱财当成真实的。那如果有智慧的人，那是水中月，所以不会去追逐它。那钱财为什么是水中月？钱财本身没有一个真实性，在古代里面根本没有钱财这个东西，没有钱财。在早期里面是用东西来换东西的，没有用钱财。那时候以物易物，那后来是用币，来代替这个东西换，因为东西的价值很难讲，所以用币来代替。那从币里面又找到了另外一种代替品，叫做铜钱。那铜钱发展为黄金本位。那黄金本位后来到现在里面又有纸钞，不管是100块的、1000块的，这种纸钞。那纸钞里面又改变了，又换成那个支票、本票这种票据。那支票、本票里面现在又改变了，用信用卡。所以你看，什么是钱财？没有真实的钱财，它只是因缘和合之下不同的改变之下 的一种工具而已。好，那我们众生为了这个钱财而掉进这个水中月的假象里面，所以在颠倒的世间里面有一种叫做什么名，我们的那种谚语里面啊，叫做闽南语叫做抬头的生意有人做，了解的生意没人做，也就是沙头的生意到处都有人去做，为什么？只要赚钱就好了嘛。好，那亏本的生意也没有人会去做的啊，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会迷在这个东西上而掉在水中月里面呢，跳不出来。那这个是很多哦，像有人会为了赚钱，只要得到一些钱，所以去骗人家骗财啊，那个像现在的最流行的一些利用简讯诈财，哦，像这些，他不晓得他这样叫造业，哦，会以后会受无量无边的果报，先下地狱啊，哦。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要把它改过来，哦，那个社会上的一些名词，我们用佛法的角度跟他一想，叫做造业的生意不要做。那下一句就是。了钱趁钱看福报，做业的生意不忙做，了钱趁钱看福报。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的话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先守戒，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看看培福培养福德，让自己能够心安住下来。那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，我们了解到钱财它是水中的以后，但是毕竟生活在这个假象的世间里面，我们要掌握到的是世俗法的钱财的处理。世俗法里面钱财处理，一个就是开源，一个是节流，哦，当然节流是能够省就省，哦，不需要乱花的不要去乱花，哦，那开源就是正当的工作赚钱，哦，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要注意的地方，哦，但是在佛法里面有很多地方是维系的，是要非常注意的，哦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拿一个问题来问，我们看看，我们在社会上看到一种现象，就是有人他是卖猪肉，哦，杀生，那这样之下，你看到这种现象，哦，这个人赚大钱，开便住楼房，哦，那开的轿车，那这样的地方，这样的情形，对吗？我们说。哦，他就是那个卖猪肉杀那些猪，所以这一生里面赚大钱。哦，那我们看到这种问答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个佛弟子，我们要看得很清楚，这样的说法是有问题的。为什么这样的说法有问题？能够有楼房可以住，能够开豪华的轿车，能够有很多钱在银行存款里面，这是什么果报？这是快乐的果报。哦，那杀生，哦，卖猪肉，这是什么业？这是恶业。那我们佛法的基本了解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那杀羊、杀猪、杀生，会不会得到富有的果报？绝对不会的，恶怎么会有善报呢？恶绝对不会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那这样来说，为什么他这一生里面会有那么多钱，会赚那么多钱？那是因为过去世里面他有布施，有种福田，所以这一生里面他才会有那么多的福，而不是因为他杀生做生意的关系，不是。所以当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会掌握到这个佛法一个根本地方。那这样会不会去做杀生造业的个生意？就不会了嘛。我们会不会颠倒？就不会颠倒。我们会做什么？我们会正常工作，正常赚钱，然后还赶快去布施支付，这个是我们了解以后就不会变成说恶有善报，善有恶报，就不会变成这样。那这样我们就不会颠倒，虽然这还在世间里面，但是至少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而弄得把水中月当成很真实，那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 当父母亲的我们就会开始有智慧了。我们父母亲这个时候升起的是什么智慧？我们会把世间里面啊、哦、有一个叫做给孩子给他万贯家财，不如教他一技之身啊、哦、一技在身，就是我们世俗里面讲的啊、哦、给他万贯家财不如教他一技在身，让他能够谋生啊、哦、你给他钱不如教他怎么去谋生能力有。但是在一个佛法里面有政治正见的弟子们，你要记得你要稍微再增加一行、哦、增加一句，给他万贯家财不如教他一技之身再生，变成教他一技再生不如教他因果在心、哦、这个地方如果了解的话，你让他因果在心里面，他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，他会多行善不造恶啊，这样的话他的现世未来都是好的。所以在佛法里面有一个、哦、那个须陀洹出国的圣人，这个出国圣人他是生在一个杀羊为业的一个家庭里面，他的父母亲都杀羊、哦、在生活。那这个出国圣人他是不会杀生的啦、哦、所以但是他的父母亲是不知道，那父母亲要这个孩子继承他的家业要杀羊，那孩子不要，后来这个父母亲就把一头羊跟杀羊的那个刀子放在他的房子里面，你要先把这个羊杀了、哦、才要让你出来吃饭。那这个须陀洹的圣人、哦、这个出果圣人这个孩子他这样想，他在不颠倒之下他这样想，我现在如果杀了这一头羊，我再下去就有第二头羊第三头羊第四头羊，以后就一直杀羊下去，那杀羊杀到最后我就会堕落到地狱去，那如果我现在没有杀的话，我以后就不会到地狱而且会升天。但是父母亲在外面逼我怎么办？干脆不要杀羊，我自杀算了、哦、那这个须陀洹圣人他这个时候就刀子是没有杀羊，他杀自己，这样的是为了维护法维护戒，所以他这个时候没有堕落地狱，他这个时候是升天了，须陀洹圣人升天。他的父母亲一进来一看，哇，孩子死了，羊还好的站在那里，所以他的父母亲也很后悔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，不应该叫孩子去杀生的、哦、杀生逼得孩子也要自杀、哦、那失去一个这么可贵的孩子。那所以孩子如果有因果在心的话，他以后平常里面会尊敬师长、哦、能够会孝顺父母，他以后在社会上他是一个好人、哦、那这样的话我们父母亲对孩子是很放心的，不会到老的时候还要担心他这个担心他那个、哦、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对钱财的观念我们就不会追逐这个水中月的钱财。那有钱财怎么办？有钱财要知道要布施，有钱财要知道要舍、哦、那这个东西布施有很多的因缘条件、哦、这个以后再讲。那现在要看的是布施它本身，如果布施了以后是谁的东西、啊、这个值得我们想，这是智慧的部分来观它。东西布施了以后，事实上那个东西才真的属于自己的。当然布施了以后，那个钱那个钱财啦东西啦，他的所有钱是移转到对方去的，但是有一个东西不会移转，他的果报。布施了以后这个福报不会移转了，他的果报是属于我们布施者的，谁都拿不走，连天王都拿不走，连魔王都拿不走，连别人都拿不走，不可能、哦、那如果布施没有布施的，没有布施的话，这个东西是属于无常的，可能属于强盗的、盗贼的、哦、总之属于无常的。好，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话，就会很清楚我对钱财的观念是什么。好，这个曾经有一个妇女、哦、她也是很喜欢布施的， 那有一天他跟他的杯子讲啊，哎，你去看看有没有出家人，哦，我想要布施他，想要供养他。以前只有供养那个午餐嘛，中午的时候。那这个杯子就很高兴啊，我的主人家，哦，女主人要去供养出家人，好，我就去找。那这个女主人后面还补一句，要找那个庄严一点的。我这个杯子就去找，因为那时代没有什么出家人了。那这个杯子就去找了，找了，找到一个长得很难看的一个出家人。那把这个出家人找进来，找进来以后，这个妇人，他哇，我叫你找好看一点，你找这么难看的出家人，我不要布施供养他。那杯子，他把人家找进来，进来还不给他东西吃。那杯子不能跟主人家生气啊，就跟这个那个主人家讲，那你不布施，我来布施。好，我今天应该得到的食物薪水，我统统要供养这个出家人，可以吗？主人家说好，可以啊，那是你的东西啊，好，拿去。那这个杯子就把这个钱财，把这个食物就供养这个出家人，把食物送给他以后，这个出家人他竟然是一个辟支佛，有神通的辟支佛。那这个辟支佛他在门外就用神通变化，有十八种变化以后，哇，那个全城的人通通看到这个辟支佛的神通变化，哇，大家都想说是不是我家里面的太太供养到这个辟支佛，哇，太好了。然后每一个男主人都回家去问太太，是不是你供养的。那这个家的男主人回来之前，这个妇人啊，这个主人女主人看到，哇，原来这个出家人是一个有神通变化的圣人，他后悔了。而现在这个布施的功德被这个杯子拿走了，然后他就跟这个杯子讲，我给你两天的薪水，好吧，你把你的功德给我。那个杯子说不要，你不给我十天好了，我给你十天的薪水，你把那个功德给我，我才不要，一年的薪水通通给你也不要。那这样好了，主人家让你做，我来做你的杯子，我才不要。哦，那个杯子通通不答应的时候，这个女主人，很生气，就打他，利诱不行，用威胁的打他，打到这个杯子，哇，叫苦连天。但是没办法，那是主人家嘛。当这个男主人一回来以后，问他为什么你要打这个杯子呢？哦，因为本来我要供养的圣人，我不供养，让他去供养，结果供养到圣人，所以我的福报通通没有了，被他得走啊。这个男主人哇，一听很高兴，我的太太这么没有智慧，我的杯子有智慧，好，你们两个换啊，不要让太太当他的太太了，把他降为杯子，然后把杯子娶来当老婆。所以这个要当老婆的也要有智慧，哦，那当丈夫的也要有智慧，要找这种老婆，有智慧的老婆，哦，那所以了解到布施了以后谁都抢不走的。那如果没有布施的话，就像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他没有，他钱财放很多，放在家里面，而且是放在保险箱里面。那等他出去外面周休二日，出去外面玩玩玩玩回来以后，哇，竟然家门被撬开，哦，那个抽屉被拉开，连那个保险箱都被挖开，里面的金饰，哦，那个首饰金条通通不见了，现款也不见了，哇，他如果早知如此，他就把它布施掉了。布施有功德啊，被强盗偷了，被贼偷了，还有什么功德？根本一点功德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讲，当我们有钱财的时候，我们要懂得要布施要舍，哦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变成是属于别人的，随时都可能无常发生。那布施了以后我们没有烦恼，不布施的话烦恼一大堆。除了钱财之外，我们还有一种，就是如果我们有孩子，我们看到有些当父母亲的，当孩子想要去出家的时候，哭哭啼啼的，好像很伤心一样，但是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坚持之下跑去出家了。那孩子一出嫁以后， 一年两年三年过了以后，他看到别人的孩子都去结婚了，结果他看到别人的孩子去结婚以后，哇，那个结婚的状况哦，有家庭的状况，其实很苦恼的。那不仅他的孩子哦，去在不管是嫁后娶或者生孩子，这时候他要为他操心，父母亲操心孩子，然后当祖父母哦，阿公阿嬷的也要操心孙子跟孩子，那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结果。原来这个人他的孩子去出嫁以后，他看到我的孩子竟然两袖清风，哇，那么好哦，他都不用担心他什么，自然有佛菩萨有三宝护念着他，所以他这个时候才了解，我把孩子布施给三宝，我把孩子布施给一切众生，通通没有烦恼了，哎，真好哦。那当我没有把孩子布施出去的时候，你看别人家的孩子他不去结婚，哇，苦恼一大堆，所以是不是很惨？哦，所以布施了以后没有烦恼，如果不布施的话，烦恼一大堆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虽然是水中月的钱财，但是我们知道怎么善用。我们不要像一般人，为了追逐水中月的钱财去造业，掉在里面。爬都爬不起来，啊，这是水中月里面的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喝酒吃肉，像这一类东西。那酒肉为什么是水中月？哦，酒肉这些东西，我们平常讲说我在吃肉吃饭菜的时候，这个菜里面有肉，为什么它是水中月？好，现在问大家，肉我们。在社会上是把它煮得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好，那当然我们知道那个肉里面可能会有蒜头啦，哦，有姜啦，还有这些佐料啦，沙茶酱啦，跟肉这样混合起来。那这样的一种混合起来之下的肉，我们感觉很好吃。但是如果把这些肉分解的话，会看到一种现象是什么？那个肉里面单单吃肉的话。吃得下去吗？吃不下去的。那如果吃那个佐料，吃那个姜，吃得下去吗？也吃不下去。吃蒜，吃得下去吗？也吃不下去。吃那个沙茶酱，吃得下去吗？也不吃不下去。吃酱油膏也吃不下去。那这样每一样都吃不下去，那它因缘和合的时候，你才会觉得它好吃。可见你真的不是在吃那个因缘和合的那个东西，也不是在吃个别的东西，你只是在吃到那个假象，活在那个假象里面，水中月里面而已。我看到这种情形，就知道说我们平常在吃肉到底在吃什么，都不是吃任何一个东西，是在吃假象当中转不出来。好，那另外酒是什么？酒也是因缘和合。在这种酒的因缘和合之下的，它是什么？它是水，哦，还有一些比如说米啦，还有高粱啦，还有发酵的酵母，哦，这些东西，那吃起来、喝起来，它是辣辣的，或者一点鼻子闻到味道的，那这种东西，舌头尝到一种感觉，那这种酒这样的之下，到底是喝到水，还是喝到辣？还是闻到香，如果只是为了闻那个香，不要喝。但是又不是，如果要辣的话，去吃辣椒；如果要喝水的话，水龙头一开就有了。但是，竟然不是要这个东西，是要那个因缘和合。可见那个因缘和合就是水中月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刚才已经分析到酒跟肉是水中月，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，我们不会颠倒在水中月里面。哦，不要掉进去。那颠倒人是一种状况哦。我们举一种例子，哦，有一个居士，哦，他已经皈依十多年了。那皈依十多年以后，他都是不喝酒持戒，他也不吃肉，他就素食。当他持戒的状况之下，这个保护他保护了十多年，他自己不晓得，他以为，欸，我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呢。 好像我持戒吃素都没有什么作用，这时候他看到一些佛书，哦，他就误以为自己修行很高，就念着，酒肉穿肠过，佛在心头坐，哦，那认为自己修得很高，所以他就很得意，好，那这样的话，那我让酒肉穿肠过吧，开始喝酒吃肉，结果有一次他在那个酒肉店里面呢，跟人家在那边喝酒吃肉的时候，那喝酒吃肉就迷失心性了。这时候旁边人也在那边讲话，都会比较大声一点的嘛，所以旁边人就也大声，他也大声，彪彪彪彪，被人家打，打了去医院缝了五六针。哦，有没有穿肠过？穿肠过，佛还在心头坐吗？不会了啦。哦，所以酒肉穿肠过，佛只能跑到西方去了，哦，不会在心头坐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能够持戒，我们看清楚那个这些雪中月，不要迷在上面，不要掉在这种雪中月里面，而应该回到智慧里面来看清楚它。这个不只是现代版哦，古代版也有。古代版里面那个有一个叫做佛陀，曾经也是一个独角仙人。这个独角仙人的由来是他的父亲是一个仙人，哦，有神通的仙人，那他的母亲是一只鹿子鹿。那有一次这个五通仙人他在小便的时候，哦，遗精，那遗精的时候这个鹿他去刚好去碰到这些精液，所以这个鹿怀孕了，怀孕以后那个时间满了，这个鹿就把这个孩子是一个人嘛，他就把他拿，把他带去给这个仙人，仙人一想一想，这个是我的孩子没错，所以就把他养大。养大以后，头上有一只角，那这只角叫做独角，然后也教他怎么修禅定，有神通，叫独角仙人。那有一次，这个因为他是鹿生的，所以他的脚是不太方便。那有一次他上山下来的时候，碰到下雨天，下雨天以后路滑，所以他就从上面滑倒下来，脚受伤了。那这时候这个独角仙人他就骂天，都是你下雨让我这样跌倒好痛，所以他说十二年通通不可以给我下雨，哦，结果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天没有下雨，那个国王很惊慌啊，就跟全国下通令，谁能够让天下雨的，哦，我要赏赐他，好好赏赐他。那人家就跟他讲，那是因为我们森林里面有一个仙人，哦，他受伤了，他做了这个天不能下雨，所以到现在还没办法下雨，那怎么办？那就通告有谁能够让那个仙人，哦，能够破他的咒语的话，那就给他赏赐。这时候的这个一个女众，她是专门在搞男女关系的，这个女众就出来，就跟我有办法。那有什么办法？用酒肉，啊，用酒肉跟女色去迷惑那个仙人，就假装的一些伎俩，让这个仙人，哦，去喝酒，然后 喝酒又吃了那些会引起男女之欲的一些东西。那这个仙人当一接触到这个女众发生男女关系以后，他失去禅定力了，一失去禅定力以后，他的咒语就破了，他咒语破了，天就开始降雨，天里降雨，那个国王就好，啊，很高兴，我们国家又恢复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所以在国泰民安之下很正常。那这国王就赏赐给这个女众，哦，很多钱。那你看连这个仙人，有禅定的仙人碰到酒肉都一样是佛没有在心头坐，甚至连心自己的善心都不见了，可见这个酒肉迷上这种酒肉也是很颠倒的，哦，好，那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，我们看看有一个人不颠倒的状况是怎么样。有一个人他本来是喝酒的，哦，在酒厂上班喝酒了，那喝酒的时候颠倒状况，他会在那个睡觉的时候，梦见有一个朋友跟他吵吵闹闹的，哦，口角那个争执之下，就一拳跟他嘣打过去， 一打过去，哦，打中了，很高兴，梦中里面打得很高兴。结果打了以后，他醒过来，醒过来以后一看，哎，他旁边不是我打那个人，打到谁？打他老婆。老婆被他打到了，老婆当然不会对丈夫生气嘛，但老婆觉得很委屈，为什么你睡觉还要打我？那这个丈夫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没办法，我白天喝酒的时候不敢对那个人生气，睡觉的时候一直梦见他，很生气就打他，结果没想到打到你，对不起。”那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喝酒的关系，啊，那他从此以后，他去皈依学我受戒以后，他从此以后不再喝酒，不喝酒以后，他的老婆最高兴，他老婆吼。皈依学佛受戒，不喝酒要把酒断掉，甚至尤其是在酒厂里面竟然可以不喝酒，这是他第一个功德。所以他从此以后晚上不会被打，睡觉的时候都不会被打，睡得很安稳。那第二个就是平常喝酒以后，人家趁着你喝酒的时候跟你借钱，哎，老王啊，拿个3000块来借一点吧，没问题哦。喝酒人就很大声讲了，3000块拿去。那再过一阵子，那个人家跟老王啊，拿个2000块，没问题，5000块、1000、10000块，统统借。到最后，每次领薪水，通通是没有钱可以用的，他带很无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那个他老婆很高兴，就从此以后，当他不喝酒，就不会借钱给人家，所以他开始有钱可以存啊、哦。这是没有颠倒状况之下，哦，那。当我们从这个酒肉里面解脱出来，不再颠倒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去应用？我们看看哦，吃酒喝酒吃肉的人哦，其实有一个人他是专门卖素食，他本来是卖荤食的，当他卖荤食的时候，他发现吃肉的人脾气都比较不好，吃素的人都比较有礼貌，而且他那个肉哦，都常常会有苍蝇蚊子跑过来。那现在素食又没有，所以他的店里面变得很干净。还有他发现那个素食者那个孩子变得很善良，他会想到说，哦，那个动物如果被杀的过程里面，哦，很苦，我们不应该为了吃这一点肉伤害众生，所以这个孩子就很有礼貌，也很善心啊、哦。那我们曾经看到的那个狗，它吃什么？狗是吃那些改不了吃屎的，狗很脏，狗都吃那个粪便了、啊。它自己拉下来，我有一次在路上十字路口看到狗自己拉大便，然后自己又把它吃下去，哦，太可怕了。那这时候它的那个吃了以后，我们看到狗都这样的，那我们在这个人间里面，我们看到人吃什么？天人看我们人间吃的，就像我们人看狗吃的，都很脏的，哦，那个，那肉都那么脏，所以我们就能够吃素的话，我们会清净一点。尤其我们吃素者，你看大小便比吃肉的还清洁啊、哦。那不要酒肉穿肠过，活在心头中，这是错的说法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清净，能够安下来。好，我们讲到说，当我们在爱什么，我们都爱上水中月，然后为了水中月而造业，然后在生死轮回里面，那第一个是为了五欲，第二个是为了五蕴，在五欲跟五蕴当中造业生死轮回。那上一次讲到我们是为了财物，第二个是为了饮食，我们为了酒肉这方面比较多，所以这样的迷上水中月而生死轮回。那第三个我们迷上的是睡觉，睡觉为什么睡觉是水中月？如果睡觉是很真实的话，它这样的话，那应该所有的一切众生都应该会睡觉，但是在色界天里面的天人他是不用睡觉的，阿罗汉也是不用睡觉的，好，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解。 那这个我们已经了解到这种情形之下，我们知道睡觉不是必要性，睡觉是欲界众生的需要。那可见可有可无，随因缘而不同的，那是水中月、哦、但对我们欲界众生，我们睡觉是休息用，而不是贪来用。所以我们讲在颠倒之下的是众生，是所谓睡觉睡到自然醒。那如果一直睡的话，这个是一种习惯性哦。比如说我们出家人，我们早上四点多一点就起来，那对我们在家人来讲要得劳命，四点多就起来。好，那这样我们了解一下，事实上四点多是不是起不来，不一定，那是一种习惯性。好，所以出家人他久了以后四点多这样起来。那如果睡觉是很真实的话，为什么老人家有的三点多就起来，两点多也有、哦、那可见睡觉是不真实的，像水中月一样因缘合而已、哦、那所以我们是应该可以调整这种习惯性的，不要睡到自然醒，可以把它变成一种睡觉变成习惯性，能够睡得刚好就好了，不要睡过头、哦、只是恢复体力，要不然到时候睡到自然不醒怎么办？睡到自然不醒就是死了，那这样就很划不来、哦、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，不要这样颠倒。那在不颠倒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是睡觉的时候，佛陀告诉我们身体休息，但是心不要迷迷糊糊的。所以睡觉的时候可以念佛、哦、也可以观光明，这是可以的，心不要黑暗，身体让他休息、哦、那要不然会像谁，像那个龟兔赛跑、哦、兔子以为自己的体力很好、哦、跑得很快，乌龟很慢，所以兔子很努力跑，跑了但是距离又快到目标了，他在等那个乌龟来，然后兔子就躺在那边睡觉、啊、兔子要睡到自然醒嘛，所以乌龟爬过他的前面到达目标了，他才醒过来，一醒过来，哇，那个乌龟，再慢的乌龟也比他超前了。所以这个睡觉不要变成惯性、哦、不要变成习性，那是不好的、哦、所以它是水中月而已。那这个我们做个这种了解以后、哦、再看看水中月的那个五欲里面、哦、第四个是那个名利权位、哦、这个名利权位为什么是水中月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好好思考一个问题。